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是的，天父，求你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罗马书这一段话的时候，主，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主，你必不以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主，让我们真是通过这一段话，让我们能够学习敬畏你。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上一次讲什么了吗？那是好几周之前的事了哈。就是罗马书的一章一节呢到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这样说哈。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一下看一下哈。十六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讲到十七节讲到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怎么得到这样的义呢？就是基于信，只有靠信，只有靠信心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义。神的义，这是从神来的义。上一次我有讲到，使呢人跟神恢复正确的关系，使人呢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达到呢神和人和好的这个目的。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义？这里我有讲到要因信才能得到这个义。那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的对象是什么？什么是信呢？你要是看下文的话，刚才我们马弟兄带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好像没有，接着就是讲了什么呢？原来，或者是原文里的话，可以把这个原来当成是一个因为。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里好像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说神的义是借着福音显明出来，结果这里呢讲到呢，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显明给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是下面呢到底是他是在讲什么呢？好像你要往下读往下读往下读，一直读到呢三章二十一节。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三章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这样讲。我给弟兄姐妹读一下哈，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信的对象告诉我们了，然后并没有分别，所有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神的义就显明出来，就可以得着。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好像一个对比，接着就是刚才十八章神的义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里呢有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讲到呢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但怎么显明的，怎么靠着信得着的，直到呢三章二十一节这块的经文才进一步的阐明讲明出来。那中间呢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中间是在讲什么呢？讲问题，讲人和神之间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讲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那是两头得到解决的。所以中间这块呢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还有呢，我会分四次讲到呢人和神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人本身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会分四次呢讲这个 从一章呢十八节一直到呢三章二十节这段经文，然后再回到神的义显明在福音身上，得到这个救恩是怎么来的啊？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简单的我们可以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讲，就一方面呢是讲呢神对人悖逆的一个惩戒，另一方面呢可以是人呢远离神之后有这样的惩戒之后被罪辖制的光景。所以你从两方面，从神对人的惩戒和人在这种惩戒当中处在一个光景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状态，被罪辖制的这种状态这个反映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两方面来看哈，两方面来看。那第一方面呢我们看的是神愤怒。神愤怒，这里讲到呢神愤怒是因为人把偶像当真神。从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是神愤怒是因为呢人把偶像当真神。人把偶像当真神。那十八节刚才我有读了这样讲的，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神是会发怒的，神是会发怒的，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恨恶罪恶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有罪的必要受刑罚，所以神的愤怒呢要临到一切有罪的人身上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说这个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说现在是新约时代了，新约的时代是讲什么？讲神的恩典。那个旧约时代已经过去了，旧约是讲神的律法，是旧约的神好像很严厉，很厉害，哇，砍砍杀杀的，刀剑、疾病、瘟疫、饥荒。好像新约就讲神的爱，讲神的恩典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新约里也讲神的愤怒，也讲神的惩罚。一会儿我们看到神的惩罚跟在新约中的惩罚和旧约中的惩罚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哈。如果说旧约中的刑罚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个疾病、瘟疫、灾荒看得见的这种惩罚的话，那在新约的时候那这种惩罚更多的是看不见的属灵上的惩罚啊，属灵上的惩罚。一会儿我们还会再看一下哈，一会儿再看一下。所以呢当这里是神的愤怒显明在对象是什么呢，说是这一切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这个不虔是什么呢？这是属灵层面，就是不虔诚。下面呢会有具体的讲到，就是跟神没关系，不敬畏神，不敬虔，不把神当作神，这是不虔。不义呢就是说没有照神所启示的律法道德规范行事的时候，这就是不义啊，这是不义。那阻挡了真理的人呢，就是拒绝接受神启示的这样的真理，甚至不但是拒绝，有可能还是反对的，这是呢阻挡真理的人。那神的愤怒就加在这样的人的身上，这样的人的身上。但呢神又是公义的神，他是不是平白无故的把愤怒加给这样人身上？那呢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呢是从两个方面呢讲明了这样的一个原因。那第一个方面呢是从神这一方面讲，神没有责任，因为神呢他已经启示给人了。那他这种启示呢是借着什么呢？他的创造启示给人的。那他启示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不是全部的，一会儿就是这个全不是全部的，是呢他的大能的属性，是启示出来人借着这个他的创造就可以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人借着这个他的创造就可以知道有这位大有能力的神的存在。圣经上讲到说神是个灵，既然神是灵呢，就是我们是用眼睛用我们的肉眼我们看不到的，也用我们的手是摸不到的，即使呢再进一步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头脑也是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理性 来呢证明神的存在。其实呢，从侧面上来讲，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理性来否定神的存在。所以呢，我们想试图用我们的理性来证明神的时候，这只能是一个推理，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证明出神的存在来啊。因为神的存在，神是超乎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超乎我们这个肉体想象能力的哈。所以有一句话说，说如果你能证明神的存在，那么你就是神了。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思维把这个神完完全全的测透，完完全全的测透。但是呢，神的事情原是向我们显明的，只有通过启示的方式，神告诉我们一点什么，我们才能知道一点什么啊。他是借着他的所创造的万物来表明他的存在，来表明呢他的这个大能。这一种启示呢，用一种神学的一个名词来说，这是叫普遍启示。普遍启示，这个相对应的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启示。这个普遍启示只是你通过这个啊，我就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哦，这个神可能了不起，他是有大能力的。那特殊启示呢，讲得更进一步一点，讲到呢神进一步的属性，他是圣洁的公义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讲到呢人和神的这种关系，讲到呢人出了问题，讲到神要拯救人。那特殊的启示就启示在这本圣经里，特别呢就是通过这本圣经把神的救恩启示出来，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把人怎么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整个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这是特殊启示。那我们借着圣经就知道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借着这个创造的万有，我们只知道一位神的存在，不能知道呢我们跟他怎么样连接起来。就像呢我们中间有会画画的，我们中间有时会画画的，我们中间也有做雕塑的。你要看到一幅画，我不懂画，我也不懂雕塑，但是能懂的人一定是你看到这一幅画，你看到这一个雕塑，你会想到哇，这个艺术家做画这幅画的这个作者，做这幅雕塑的这个作者，他的技艺，他的艺术水准，你能够看到的，你能够看到的。但是呢，你只能看到这一些，但你要想跟这个画家或者是这个雕塑家要进一步的认识建立关系的话，你还需要特别的手段，或者别人把他介绍给你，或者你主动跟他呢介绍，然后建立关系，你要跟他沟通交流思想的时候，你才能够进一步认识他，才能进一步的跟他建立关系。同样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神的这个普遍启示里头，我们只是知道哦，这位神的存在，这位神的存在是有大有能力的，但是呢我们要想跟他进一步建立关系的话，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启示哈，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启示。所以呢，神通过自然界结着他的创造，使我们能够体察觉悟到呢一位神的这个存在，使我们能够体察，就是他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个宇宙，我们思想一下子，观看一下，晚上出去看一看星空，看到这个宇宙的奇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宇宙是非常的奇妙，银河系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银河系，这个星球，再看一看天文的，就是有一些 video 你要看，我不能给你们放哈，就是说你就看到这个宇宙它这么大，它的运转，它的排布那么的奇妙，那么的精细，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感叹呢有一位神的存在。另外我们大的不说，我们看一看我们里面，我们人体，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结构构架安排非常的妥当，它的这个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就是你有一点出问题我们都不舒服啊，都不舒服。许多的这个生物学家，他们因着研究这个生物的构造，因着研究我们人体的这种构造的奇妙，他们不得不感叹说有一位无限的神的创造主的存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一位麦西珍牧师， 他有讲到这个人体奇妙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五官的位置都是很奇妙的，有两个眼睛，两个鼻子，然后嘴耳朵，哈，啊，这个安部安这个排部是非常奇，非常的那么，他非常幽默哈，就是排布的非常的这个妥当。你看这个两个鼻孔，它不是向上的，它是向下的，要是向上的话，要下雨就漏了。这是非常的奇妙，他就讲到人体的这个奇妙，一定是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啊，创造主的存在。我以前是学这个计算化学，我的研究方向是计算化学。计算化学的这个基础是量子力学，稍微有点理论了哈。这个量子力学中间我们有学物理的，这个量子力学的它这个理论里头，它讲到呢，就是微观粒子的运动。微观粒子是什么呢？就是分子到分子层次还是原子和电子哈，那个非常微观的那种运动。他讲到这种运动啊是什么呢？它是无规则运动的。他讲到一个自由的微观的粒子，它可以呢，一个自由的粒子，它可以运无限的就是运动到可以说宇宙的各个地方的。你想象哈，就是一个自由的这个粒子，它可以运动到宇宙的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地方。你要想把它固定在一个范围内运动的话，必须呢有一个无限的市场，就是无限的势能场把它包围起来的时候，它才能，你才能把它局限住。这个我想到的时候，我接触到圣经的时候，我这里就想，我说一定是有一位神的存在的。因为这个无限的势能场，你想想那个自由的粒子的运动，由自由的电子与原子分成呢将近200几个的元素，这些元素又组成不同的分子，不同的分子再组成呢不同的，就是我们整个这种有序无穷的这种非常美丽的万物，这个创造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位大能的这种神的存在的话，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就是要计算，就是你这个自由粒子，你要把它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你必须有一个大能的无限的市场的存在的。那这个大能的市场的存在是什么呢？我当时想到的是，我的题目是一定有一位神的存在，所以我神存在的问题我是这么解决的哈，这么解决的。所以这个从大到宇宙，到我们人体小到微观的粒子，都指向了一位这位神的存在啊，都指向了这样一位神的存在。那这个不需要我们呢理性来思考，不需要我们理性来证明，神启示的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会知道的，我们就会知道的。所以呢，有诗篇有这样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既然神已经通过他的创造启示表明这位创造主他是存在的，他是有大能的神，这是人不能否定的，不能否定的啊，这是事实。所以呢叫人无可推诿。那神已经这样借着他所创造的启示，把他自己启示了有一位神了，那人该怎么回应呢？那人这个回应呢是在这个21到22节这样讲：他们虽知道有神，他们却不敬畏神，却变成了愚拙啊！这里这个21到22节这样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虽然知道神，其实人我们冥冥之中都会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我们要是思想一下我们过来的背景，我们虽然许多弟兄姐妹，我们是从大陆来的，虽然我们受着无神论的教育。但是我们骨子里头好像冥冥之中还是有一位神的存在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研究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文化上看的话，我们的古人呢，我们的先祖，他们是知道一位神的存在。我们这个圣经里翻译出的这个神这个字，还有上帝这个字，都是从在这个我们这个国学里的经典的一些词汇里头拿出来的。就是我们古人他是有敬天的这个概念，有神的这个概念的。但是这个神的概念，这个神不是跟我们这个 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完全对等的。我们有些人要想把它对等起来，想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以前最初就认识神，但是我们有神的观念，但是这个神到底是什么神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既然有神的这个观念，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我们有敬天的观念。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位神是什么样的神的时候，就导致了什么呢？多神，不但要敬天，还要什么拜地，拜土地公。我们刚过完年，国内还要什么祭灶王神，特别是我们还要祭祖。所以呢，就是十方八界的神我们都可能要拜到。所以这就表明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知道神，但是哪一位神，哪一位是真神他们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呢就不会把荣耀归给那位真神，也不会感谢他。因为那位真神呢才是生命的这个创造的这个真神创造者，才是呢这个宇宙的这个管理者。保罗有讲到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有讲过，我说我们的恩赐能力都是从神来的，连我们得财货的能力，我们基本的生存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好像见怪不怪，我们把它当成自然的。我们呢，没有把它跟我那有一位创造的主，有那一位赐给我们恩赐的主啊联系起来。所以呢，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也不感谢他，也不感谢他，这样就与这个生命创造的主断绝了，我们跟生命那个源泉断绝了，也跟呢那个真理的本体断绝了。当有这样这个断绝了之后呢，我们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思念变为虚妄，他的思念变为虚妄，这个整个这个思想就被扭曲。思想被扭曲的时候，使人是不能正确的思想，那思想到的也是无用虚假的，这是虚妄，思想变为虚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无知的心变成昏暗了，心变得黑暗。心是什么呢？在圣经里的这个心是我们人的思想感觉和意志的一个中心，可以说是我们思想感觉意志的中心。当我们的心思不再向上看，跟那个生命的源泉隔断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思不再往上看，跟那个真理的本体隔断的时候，我们不向上看的时候，我们就向里看，我们向里看就成为一个什么呢？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时候，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光源隔断了。因为神是光，就像这个电灯跟那个电源隔断了，它就黑暗了。当我们跟神隔断了的时候，我们向里看不向上看的话，我们里面就变得黑暗了，变得黑暗了。那这样的黑暗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种愚拙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到什么呢？就是我是了不起的。有这样的话，我们曾经听到，人定胜天，可像什么九天揽月，可下什么五洋捉鳖，哇，了不得，这个了不得。确实我们现在可以像九天揽月，美国在七几年的时候早就是登上月球了，中国还现在在努力的往这个航天计划在要哪年要我们要登月，确实也可以像五洋捉鳖，那潜水艇确实下得很深，但是我们上到了月球一看，也只不过我们只到沧海一粟而已，沧海一粟而已。好，稍微的说，如果我们再普遍一点讲的话，我们常人呢，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常识哈，我们常常呢是以我们所知道的多少，我们常常呢是以我们所知道的理解的懂得深浅的这个程度呢来判断一个人的聪明程度。我们说哦，这个人知道的很多，这个人懂得很深，我们说哎呀，这个人真聪明啊，确实是聪明。但是如果这个被夸的人真的以为自己很聪明，然后就骄傲的话，那他就愚拙了。因为什么呢？他还没有看到什么呢？其实他知道的还很有限，他还没有看到 还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呢，他有很多很多还不知道的，很多很多还不知道的啊。就是有个科学家叫拉普拉斯，他这样说：说我们知道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是无限的。就像庄子说的，庄子也这样说，就是跟这个很相似，说吾生也有涯，吾知也无涯。我在读这个博士的时候，在吉大，他们有讲到对读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有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啊。本科生是什么？无所不知，哦，我啥都知道。研究生呢是什么？一知半解。博士是什么？一无所知，就到了一个程度就知道，哇，你钻到一个程度你才知道，哇，这个很多还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聪明与否，我们不要看我们所知道的，不要看我们所懂得的，要看呢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候，相对的来说的话，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所以呢，当我们只看自己的时候，不看神的时候，看不到那个无限的神，跟神这个关系断绝了的话，我们看不到那个有限，我们呢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反成了愚拙啊。所以呢，反成了愚拙，最后面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呢，就是说就到了什么呢？就是不把神当神了，就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呢，昆虫呢，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是愚拙的表现，愚拙的表现呢，就是把偶像来代替神，然后以创造物代替呢那位创造者，然后以必朽坏的代替呢那个不能朽坏的，以短暂的代替那个永恒的，以有限的代替呢那个无限的，以假的代替真的。所以呢，神，这就导致神的愤怒。导致神的愤怒，我们不把神当神。所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要春暖花开了，看到这个外边这个树要发芽，看到这个花要开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谁呀？我们要想到神，感谢主，哎呀，真美呀！我们要真理从心里往外的观察这个宇宙的奇妙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神。好，所以这是第一点。神呢，神愤怒是因为呢，人呢把偶像当成神，神愤怒。那这样神愤怒的一个方式表现在一个什么上？神有惩戒，那神的这个惩戒是神的任凭。那神任凭这一点，我们是从24到32节说，神任凭呢，任人呢随从私欲受罪辖制。导致神任凭任人随私欲随从私欲受罪辖制哈。这里呢，有几个经文我们要抓住。你看1到24节，弟兄姐妹，我不回头哈，你们看这个应该是有的，还是回了一些头哈。1到24节，这里是讲到说，神所以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任凭啊，然后26节这个，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28节这块，28节啊，然后既然他们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任凭啊。其实这个任凭呢，把它直译出来的话，还有是把它交在什么什么手中。如果你按照直译的翻译，要24节就可以这样翻译，说神把他们交给他们心里的欲望，神把他们交给他们心里的欲望。然后26节呢翻译出来就是神把他们交给可羞耻的情欲。28节这块是神把他们交给邪僻的心，交给让这些邪僻的心，让这些可羞耻的情欲，让这些心里的欲望抓住他，控制他。联想到什么呢？联想到旧约。弟兄姐妹，我们有个团体在学这个士师记是吧？有团体在学士师记，士师记有这么一个循环，有这样的循环。 当以色列人拜偶像悖逆神的时候，神把他们怎么的交在仇敌的手中，让仇敌呢怎么的辖制他们。但是呢，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惩戒，因为他们拜偶像。但是呢，神惩戒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以色列人能够悔改，让以色列人能够悔改。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怎么的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脱离仇敌的手。所以呢，这里我讲到呢，当保罗提到当人不把神当成神，当人拜偶像的时候，当人把那虚假的当成真的时候，不把真神当真神的时候，神把他们是交在自己的罪中，然后受他们自己罪的这种辖制，这是神的惩戒啊。所以在新约里，神的惩戒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属灵上的，让他们在他们的个罪中啊，神任凭他们。但是呢，神这样的任凭，刚才我提到，也是表现了神的宽容和怜悯。神没有马上把他们就是打到呢不可救药哈，神希望这个呢让他们能够有悔改。这里的保罗的2章3到6节有这样讲，你要有圣经呢，我给弟兄姐妹读一下哈。2到6节这样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叫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有一个日子，神会要有最后的审判的。但是在最后的审判之前，神有任凭，也呢表明了神的恩慈和宽容，希望人能够悔改认识他，希望人能够悔改认识他。所以呢，这是神呢现在还在任凭，神的任凭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哈。将来最后的审判是重的，那下一次我再讲到的话是讲到神的这个审判，讲到神的公义哈，再具体的讲。那你看这个任凭，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任凭里头，神是第一个任凭呢，任凭人呢，顺从呢他心里的这个欲望哈。这个欲望呢，事实上就包括了什么呢？一些主要是强调呢一个性的欲望，其实这个也包括了所有呢我致富的欲望，所以一些不好的欲望哈，不好的欲望，把他们交给这些欲望，以致不洁，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然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或者是在古代近东那个时代哈，这个拜偶像啊，通常是跟淫乱联系在一起的，拜偶像和淫乱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讲那个哥林多前书，有主日学，在主日学里有讲到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大的这个偶像崇拜的一个殿，据说那个殿里有上千个的这个庙妓哈，庙妓。所以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以淫乱组成的，但是他们是以拜偶像，所以这个拜偶像和这个淫乱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里呢又讲到不敬奉神受造之物，却不敬奉神，却敬奉那个侍奉呢受造之物的时候，这里有讲到污秽自己的身体哈，讲到呢玷污自己的身体，这是讲这个淫乱的哈，这是讲淫乱。当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神任凭他们照着心里的这个欲望行出淫乱的事，去敬拜侍奉被造的，然后以致不洁，玷污了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个敬拜这个侍奉这个词，到罗马书1章12节也讲到了。那时候那个是讲的什么？说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蒙神所悦纳的哈。那个侍奉， 所以呢，保罗从在这里讲到，人照着自己乘着自己的心里的欲望而行的话，他是敬拜侍奉创造主，不敬拜侍奉神。当我们认识了神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呢？不要侍奉偶像，要侍奉神啊，要侍奉神。只有这样呢，才恢复到神最初创造我们的样子啊。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创世纪的第一二章讲到呢，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我们人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是有独特的这个尊贵的位分的，因为他造我们是要让我们什么呢？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万物，哈，是要让我们来管理这个地球的。结果呢，我们这个位置是尊贵的，是圣洁的。当我们敬拜神、跟随神的时候，这个能够彰显出这种尊贵，彰显出这种圣洁。但是当我们屈身敬拜那个被造物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放低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个放低了这个身份跟神没关系的话，这是污秽，这是圣洁的观念里头，就是我们跟神是圣洁的，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但是呢，当我们跟神没关系了，去敬拜这个所造的物的时候，我们降低了我们的位分，我们的位分本来是尊贵的，所以我们跟这个就成了跟一般的物没什么两样的。我们本来是圣洁的，跟神有关系的，当我们跟神没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跟其他物一样了，这就是什么呢？不圣洁了，被污秽了啊，被污秽了。这是从另一方面讲啊，这是从另一方面，不是从这个淫乱方面讲污秽，这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方面来讲的，这种污秽。所以只有人呢屈身敬拜这个创造的主的时候，只有人呢，只有我们来敬拜侍奉这位独一的宇宙真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人呢该有的那种尊贵圣洁的那种位分的啊。所以呢，这是很可怕的。当神任凭我们顺着自己的欲望走的时候，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其实离开了我们的我们没有活出呢我们的该有的那种位分来啊。那偶像呢，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定义里头，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花在什么身上。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花在什么上，更多的花在什么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名誉，我们为了一切的心思精力都是为了我们的名誉。我们有可能是财富，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时间精力都花在财富上。也可能是我们的儿女，我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花在儿女上。花在儿女上没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只花在儿女上，只为了儿女的教育将来的什么上，忘记了跟神建立关系，忘记了寻求神的心意的话，那个就成了我们的偶像。那个事实上就使我们不能够活出我们该有的那个尊贵的位分来，我们就污秽了我们自己，好，污秽了我们自己。那神另一个第二方面的任凭呢，就是神呢，让我们，神呢，在26到27节这样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可羞耻的情欲，又进一步的呢，进一步的讲了一个特例。那这个特例呢，就是说神把他们交给可羞耻的情欲，任凭他们呢性的扭曲来逆性而行，这个女和女、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这是同性恋的这个行为，是我们看到这是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创造的秩序。我们看一看创世纪1到2章，我们就知道神最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呀，神设立的婚姻是什么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呢还有一生一世的，只有死才能让我们隔绝。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告白里头，弟兄姐妹你看一下网上，我们是相信这一点的哈。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所以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只应该在夫妻之间发生，其他的在其他之外的性行为都是错的，都是在神眼里看为恶的。而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同性恋的这个行为呢，是圣经，在圣经教导里头是罪的，有好多处经文啊。最初的神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那提到的那个罪，我们看到了他们一个罪，很明显的罪，就是这个同性恋的这种性行为的罪。另外在利未记里二十章十三节这样讲，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然后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同性恋是罪。但目前呢，这个同性这个婚姻呢合法化，大概有二十个国家哈，合法化。这个美国呢是2015年呢通过了这个同性这个婚姻的这个法律。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是神喜悦同性恋的行为吗？弟兄姐妹，是吗？感谢主，他不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头，保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是神把他们交在可羞耻的情欲里，然后受情欲的辖制，然后任凭他们，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前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任凭之后，这样导致一个什么呢？说二十七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知道，在同性恋人群当中，这个艾滋病的发病率，还有艾滋病毒的这个携带者的比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哈。因为同性恋这个人群当中，他不只是一个伴侣哈，不只是一个伙伴哈，所以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会受自己的罪带来的苦果，会自作自受。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我们审判的权柄不在我们，因为我们可能不犯这个同性恋的罪，我们会犯其他的罪，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没有权柄定别人的罪。那么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我们多多的为这些不好的事情来祷告，求神的怜悯，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罪，求神怜悯，让那些活在罪中之乐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罪，让他们能够悔改，然后求神不再任凭他们行那可羞耻的事。所以末世的征兆里头就是，末世不法的事必增多。那是神不管吗？不是，神在管，神在管。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最后一点呢，神任凭的人存邪僻的心，存行各样的不义。所以二十八、三十二节，这是讲到呢，当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神把他们交给邪僻的心，行出各样不义的事来。那保罗这样列出了是各样的罪啊，在保罗的书信里，在新约书信里有好多处列到这个罪哈，不同的罪。我们要看这个整个这个罪的这个这些罪的这些罪行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他讲的非常的完全。这里有讲到呢，被罪辖制的一个状态是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装满了各样的不义，然后满心事，你看。啊，也有讲到很明显的行为，罪的行为，就是表现出来的罪的行为，有严重的，有不严重的。这里有讲到凶杀，然后忏悔的，背后说人的，背后说人的是罪啊，弟兄姐妹。辱骂人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好像都是很明显的。这是讲对人层面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好的哈。也有讲到不明显的罪的念头的， 嫉妒、毒恨、怨恨，怨恨神的，这是对神的啊，怨恨神的，狂傲的、自夸的，这是对自己的。所以当我们不把神当成神的时候，神任凭我们行各样不义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隔断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没有好的关系，我们对自己也没有正常的看自己。最后一节也讲到这种明知故犯的这种罪哈，明知故犯，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下堂课我也讲到，就是人不认识神，其实人的良心还是存在的，是非之心，虽然人跟神隔断，这个会就是神的形象被扭曲，但是良心还存在，是非之心还是存在的。他知道行一些不当的事的时候，他知道是不好的，知道受这样的行这样的事是这样是该受刑罚的，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还是要行。好，所以我们里面我们有几句成语说天地良知啊，我们要做了一些事说伤天害理呀，我们都是知道的哈，我们都是知道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例子里，就是说那些吸毒的人，他通常是贩毒的人，他吸毒为了更好的吸毒，然后他能有更多的资本来吸毒，他会贩毒，让别人呢也吸毒。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犯奸淫的人呢，他是要引诱别人的人来犯奸淫的，享受最终之乐，他知道这样是不好的，但是还是要行。这是讲到人这种悖逆当中的这个不可救药，不可救药。我在牧道班的时候讲到圣经的时候，讲到圣经，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有以三种形式来读。我们读圣经，一个圣经读的时候，一个是呢，把圣经呢就是当成圣旨啊，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是那位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启示出来的话，我们要怎么的？存敬畏的心，当成圣旨来读。另外呢，我们要讲到，我们读圣经要把它读成情书，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圣经里头有多处是有夫妻之爱的这种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喻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把神的话当成情书来读。另外一个呢，我有讲到，就是我们读圣经啊，要把神的话当成一面镜子来读，当成一面镜子来读，就是照一照，照一照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可以当我们读这一个保罗列出的各样的罪的时候，我们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把它当成一面镜子，照出这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求神显明我们里面有这些不义吗？我们里面有这些恶行吗？我们这些恶行还在吗？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如果还在的话，求神怜悯把它挪去。真的像今天诗班带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给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呢。然后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得见神的面，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读一下这个，我们自己默默的思想，我们到神面前悔改，求神的灵光照我们，然后愿神呢来真是给我们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一起读一下，再一起读一下这个28节到32节，好吧，来。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求神的灵光照我们。 愿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话像镜子一样来照一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恶行没有。如果有，我们就到神面前求神的怜悯，我们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孩子相信你都听见了。求你怜悯孩子，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这是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你的灵真的时时的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照你的真理而行，不照我们的私意而行。让我们单单的唯一的敬拜侍奉你这位创造的主，宇宙的真神，爱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眼界提高，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在这个世上尊贵的那个位分来，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命来。主，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